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安徽马海云女士再次被非法判刑五年，辽宁徐德武被非法判刑四年，北京市81岁郝廷珍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法轮功学员马海云女士被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3月18号在田家安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近日获悉马海云被非法判刑五年。今年59岁的马海云原是电子工业部第八研究所光缆车间职工。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马海云因为坚持信仰，曾于2003年被法院非法判刑八年，被非法关押到安徽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10月23号，马海云在给民众免费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国庆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及非法抄家。马海云被非法关押在淮南市看守所，后被构陷到田家安区法院。在开庭前，看守所人员以疫情为由拒绝律师会见马海云。2021年3月18号，马海云被法院非法庭审，期间法官陈英不停地催促律师快讲，并打断律师的无罪辩护，指责律师不听党的话为法轮功辩护。最后法官把律师赶出了法庭，马海云本人的辩护也被法官打断，当庭没有宣判。近日得知马海云被枉判五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韦子峪镇法轮功学员徐德武先生被警察绑架构陷半年，2021年4月21号被抚顺市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款1000元。徐德武2020年10月21号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强行带到抚顺市做核酸检测后，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后被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1年3月9号，徐德武在新宾县看守所被顺城区法院非法开庭。徐德武家属作为辩护人，开庭前受到法院的百般阻挠。庭审过程中，作为公诉方的顺城区检察院提供所谓证据只是一些真相册子的照片，家属辩护人多次要求把证据拿来当庭质证，如果不拿来不能算证据，并把新闻出版署50号令给法官看。庭审中，法官多次打断家属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庭审结束，因为所谓证据都没有拿来，家属认为是无效庭审，拒绝在庭审结果上签字。近日获悉徐德武被法院枉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二里81岁的法轮功学员郝廷珍女士近期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郝廷珍老人要求立即停止对她的迫害，撤销一年监外执行的刑期。郝廷珍老人2019年1月外出粘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遭丰台区蒲黄榆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副所长魏建东带领多个警察到郝廷珍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等大量私人物品。郝廷珍被送入卢沟桥拘留所，经过检查身体不合格，拘留所拒收，被以取保候审一年的名义释放回家。在此期间，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人员经常监视郝廷珍老人的住所，并多次骚扰他，影响他的正常生活。2019年5月，郝廷珍向居委会和街道党委正式提交退党申请，声明说：我修炼法轮功，声明退出共产党。他们不但不给退，还多次催要党费。郝廷珍表示：我已声明退党，不交。2020年11月，北京市丰台法院对郝廷珍罚款1000元，并将他非法带到丰台区卢沟桥看守所，随后又带他去指定医院做检查。经量血压不合格，看守所拒收。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法官胡春生、书记员刘瑞珍参与非法审理，郝廷珍被开除党籍。 2021年3月17号，法院人员带郝廷珍去司法局，将他手机锁定跟踪，并欲实施多个非法程序，即强行要求每天打卡三次，通电话一次，每月汇报一次。郝廷珍表示一概拒绝，并要求立即停止对他的迫害，撤销一年监外执行的刑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欧洲，瑞典、芬兰、荷兰、意大利米兰、比利时、瑞士法语区、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法国巴黎、德国首都柏林、汉堡和北威州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卢尔河畔米尔海姆等五座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各地中领馆前和市中心等，以集会、集体练功、打真相横幅、征签等形式，纪念22年前的4月25号，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争取和平修炼环境到北京上访的壮举，并向市民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制止迫害。在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悉尼市政厅和中领馆前集会，呼吁澳洲各界关注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22年的迫害。昆士兰布里斯班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行集会，谴责中共迫害人权。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王子桥两边拉起真相横幅，冒雨向民众传递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在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举办上千人的圣诞游行集会和烛光守夜，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呼吁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呼吁停止迫害。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行和平集会，向市民传递真相信息，呼吁停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以及在旧金山杜伦大厦前举办集会和真相图片展，纪念22年前的425万人和平上访，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获得路人的支持。大学教授卡维斯基表示，没有比中共活摘器官更邪恶的了。来自丹佛市的科恩先生表示，他会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直到迫害停止的那一天。美国大洛杉矶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中领馆前集会，点亮烛光，纪念42522周年。美西南法轮大法协会会长李友甫博士表示，从迫害法轮功开始，中共体制造谣、宣传、威胁、煽动，给全国人洗脑，构陷迫害大法的罪名，动用国家机器全面打压迫害法轮功，并扩散到国际社会。他们的迫害已经被世人皆知，他们的邪恶罪行已经罄竹难书。他呼吁所有人共同努力结束中共邪教和马列邪教，使中国和世界人民从邪恶迫害中解脱出来，走向恢复传统和道德高尚的美好未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纪念22年前的425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呼吁停止迫害。在亚洲，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中心举办活动，纪念22年前的425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征集声援全球诉将签名。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举办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325和平上访22周年记者会，呼吁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中共人权迫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施加的各项残酷非法之暴行。2021年4月25号，香港法轮功学员代表到中联办前抗议，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33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留得清白在人间。一，我所了解的法轮功真相。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袁露，同修整理。1992年春天，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奇功——法轮功。法轮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耀眼的光辉驱散练功人心境的尘埃，点亮了修炼大道的明灯。为了弘扬法轮功，普度众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远离家乡，去北京、山东、太原等地办班传法传功。由于学者越来越多，当时没有正式出版的书，师父把书稿写出来了，可是没有钱买书的版权号，借了8000元钱买书版权号，出版了《中国法轮功》首批书，在各地书店发行。有缘人看到后，如没钱买，师父就免费赠送。在零售发放完之后，连版权号的钱都没收回来。在传法初期是很艰难的，以最低的收费为标准，完全不收费也是不行的。租用场地要收费，承办机关单位要收手续费，待各种费用支出之后，也就所剩不多了。剩下这样少的钱，师父本人也分文不取，全由各辅导站专人保管。对于这笔钱的用途，师父曾明确指出，这是法轮功学员的奉献，是对法轮功的支持，只能把它用在法轮功的建设上。如师父的女儿上学急需用钱时，又赶到月末家里没钱，师母向师父借了5元钱，到师母开工资后，师父都要把5元钱要回来，并说大法的钱专款专用。师父生活简朴，住的是简易楼房，冬天没有暖气，家中只有一台电视机，家具都是80年代的样式。师父对女儿要求很严，每月只给女儿100元生活费，包括上学所用。有一次暑假，师母带女儿去北京和师父团聚，师父给女儿买了一双2元的鞋。师父家的生活标准在长春也是最低的。师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言传身教，给弟子们树立了榜样。94年末在国内办班结束，95年初去国外传法传功，普度众生。大法的红传到如今已有60多个国家地区的人得法受益。1995年初夏，师父把在国内办班所剩余的钱全部拿出来，录制了讲法录像带，赠给全国各地的辅导站。一套5本，总共900分钟，在当时全国辅导站有上千个，就是用这套录像带传法传功。几年之后，是上亿人得法受益，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精神文明，思想素质迅速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 师父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做出了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无量功德，功德无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1992年春天，师父开始在全国各地讲法传功。每次讲法时，师父都谆谆教导学员：法轮功修炼直指人心，真善忍同修。修炼者要放淡名利情，以德化功，坚持实修，守住心性。法轮功具有超自然的能力，长功快。因为每个学员身上都有师父给下的法轮、契机、机制等修炼系统，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价之宝。正因如此，法轮功吸引着无数有缘之士纷纷走入修炼之门。我就是其中一个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真切神奇之事的有缘修炼者。想起过去一幕幕师父妙手回春的使许多病危学员起死回生、感人至深的场面，至今不能忘怀。师父开始讲法传功很不容易，因为当初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多数是有病的，为了去病健身而进来的。在学习班上对师父讲的法理还听不太明白，不能完全理解，就知道好，有道理，爱听。每次身体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感觉到了无病一身轻，受益匪浅。因此不论师父走到哪里办班，总有许多人一个班接着一个班跟着听。到最后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时，由去病健身走上了真正修炼之路。我的亲戚家住长春市，和师父同在一个地区。92年夏天患肠粘连，住进医院。医生说手术很难下手术台，因为以前曾经做过两次手术，用药无效，又无其他治疗办法，无奈只能等死了。家人很着急，四处寻求医治办法。他同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告诉咱长春有位大气功师李大师正在办讲法传功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有许多学员疑难病和危重病人，经李大师调整净化身体后都奇迹般好了，现在第四期班已经结束了，过两天要去北京。亲属听后就让这位学员求李大师给他看一看，经这位学员跟师父介绍后，师父同意患者到他家里去。家人把已经不能走路的病人打出租车搀扶到师父家，师父非常热情，一边同病人交谈，一边打开窗户，用手在病人病灶部位一抓，然后往窗外一扔。紧接着师父端来一个水果盘，拿来一个香蕉给病人吃。病人说不敢吃，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在场的学员说师父让你吃你就吃，不要怕。病人就吃了一个，没疼，又吃了一个，没疼。这时我亲属的太太明白了，忙跪下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救命之恩。师父把亲属的太太扶起来，亲属给师父钱表示酬谢。师父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回家多练功吧。回家后，病人饮食一切正常，也能走路骑车。带着对恩师的感激之情，亲属的全家人都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五期讲法传功班。一班下来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几年来，这位学员全身心投入了助师弘法，救度有缘人得法受益，义务自费背诵大法书，带动了家乡很多人得法。在修炼路上坚信大法，坚信师父，跟随师父在大法中修炼，无以回报师父救命度化之恩。1993年6月，师父回长春办第6期学习班。 我的这位亲属又把妹妹从外地接到长春，准备参加这次学习班。因妹妹患心肌膜脱落，走路非常困难，又是单位那位学员向师傅介绍了其妹参加学习班的困难。在开班的前一天，师傅亲自打出租车来到我的亲属家，给其妹调整身体，进化到能自行走路。在医院患心肌膜需要10多万元，而师傅今天神奇般给治好了，亲属家人惊叹不已。师傅微笑着跟亲属家人说，不信到医院检查去。出于惊奇和感激之情，亲属家人带着妹妹到医院一检查，心肌膜补上了，一切正常。之后亲属带着能走路的妹妹参加了师傅讲法传功学习班，10天班下来后，身体的病症全消失，回家后生活能自理，而且能料理一些简单的家务，一张门票节省了10多万元，而且患者没有任何痛苦，神奇般的好了。通过这件事，使其妹的亲朋好友为之赞叹，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纷纷表示有机会也要聆听李大师讲法，修炼法轮大法。后来真的如经文悟，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许多人走上了修炼之路。92年到93年年底，师父参加了北京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在会议期间义务为有缘之士调整身体治病，在社会普及法轮功。亲属听说后，又带着邻居患癌症病人及朋友来到北京，凭着出版社的地址，在北京找了一个星期才找到左家庄会场。师父在博览会期间创造了许多奇迹，如家乡患癌症的这位朋友已经不能行走，被家人抬着来到会场，经师父调整清理净化身体后，当时就能神奇般的下地行走了。又比如有位因坐公交车急刹车不慎摔伤致瘫的北京妇女孙宝荣，在医院病床上躺了1年，由家人背到会场，在师父给他调整后，奇迹般的站起来了，而且能走路了。从此以后，师父不论到哪儿办班，他都跟着听。师父在长春办第7期学习班时，我见到了他，身体健康，显得很年轻。还有一位男学员，30多岁，弓腰90度，经师父现场给他调整身体，随着脊椎骨咔咔作响，慢慢腰直起来了，和正常人一样了。师父的法力和功力神奇无比，像这样的危重病人、疑难病患者，在博览会期间师父给治好了的数不胜数，赢得了广大群众好评，因而获得了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荣获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师父把第二场报告的全部收入捐给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一晃10年过去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件、一桩桩记忆犹新。师父慈悲苦度众生，呵护着每一个有缘之士，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而师父不图学员弟子一点回报，只要学员弟子一颗修炼的心，挽救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走好每一步。虽然在修炼的路上我们遇到了狂风恶浪，都没有动摇紧随师父回家的决心，信念更加坚定。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1994年春天，我喜得大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长春第7期学习班。因为要参加学习班的人数特别多，约3000多人，所以学习班分白天班和晚上班，共计10天。第一天，我们乘坐无轨电车赶往会场，中途停电了，大家下车徒步走。 大约有3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会场，吉林大学礼堂。时间很紧，大家怕迟到，都急急忙忙赶路。其中一位患颈椎增生、压迫脑神经的患者，他来长春一个多月了，在医院看病花了1000多元钱也没治好，钱也用完了，听说师傅办班也就跟着来了。说来神奇，让病痛折磨难忍的这个患者却和大家走得一样快，头也不觉得疼了，一切不适症状全消，进课堂后全好了。原来一路师傅给他调整身体，10堂课下来和健康人一样。在学习班的日子里，每天课后休息时，我们一些学员都围站在师傅身边看师傅。师傅气质非凡，与众不同，身着一套灰色西装、白衬衣，特别年轻。师傅总微笑着与学员交谈。每天课后结束时，我们都久久不愿离去，只想在师傅身边多待一会儿，多看师傅一眼。每次都等师傅上车了，我们才离开会场。5月1号那天上午，主办单位根据学员的要求与师傅合影留念，师傅欣然同意了。每个地区的学员按顺序站好，师傅一组接一组和我们合影。当滨河地区那组合影时，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学员头发全白了，他坐在前排小板凳上。师傅走过去问他为什么坐着，那学员说站不住，师傅叫他到后排站着。当合影结束后，师傅走过去和那位学员握手，并让他把拐杖扔了。那学员没明白过来，他太太把拐杖扔了，师傅让他往前走，他就像小孩一样一步步向前走，在场地走了好几圈，一边走一边乐。从那天起就再也不用拐棍了，每天自己走入会场，生活也能自理了。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师傅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是啊，正因为有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我目睹了师父的慈悲苦度，伟大的人格丰碑，觉者的胸怀。也正因为有了这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不断激励着我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那是1998年7月26号，我以一名辅导员、老学员的身份，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亲自聆听了师尊对辅导员、老学员的嘱托和那无限深情的教诲及期望。从那时起，深感自己在修炼的路上，不但要修好自己，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每当拿起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这本书时，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耳边回荡着师父那谆谆教诲，总是热泪夺眶而出。会场设在长春香格里拉国际饭店大厅的礼堂。26号下午，参加法会的学员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来到饭店门前入场。按照顺序，我们是第一批入场的。当我一走进大厅礼堂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主席台前及四周摆满了鲜花，绚丽夺目。会场庄严肃穆，温馨祥和，与以往每一次法会都不同。当时我心生一念，佛回来了，鲜花是迎接佛的呀。我非常激动而兴奋地跟身边的同修说，师父亲临会场，可身边同修都不相信，因为师父已经去美国定居，而这次法会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我说，你们等吧，一定的。 入场结束，会场鸦雀无声，座无虚席，我们静静地等待着。五点整，慈悲的恩师突然出现在入场的大门口时，顿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师父面带微笑，稳健地步入会场。在师父经过的过道两旁的学员弟子纷纷和师父握手，离师父远的学员弟子都不约而同双手合十，向师父行佛家礼。学员向师父献鲜花，师父健步登上讲台，单手立掌向学员弟子致意。长久掌声之后，师父示意让学员坐下。师父知道弟子的心情，想看师父清楚一点，所以师父坐得高一点。我们都怀着无比崇敬而喜悦的心情，聚精会神地聆听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师父在讲法中说，在座的辅导员、老学员，你们做了许许多多你们还认识不到的伟大的工作，真的是伟大的工作。你们觉得你们做的事情好像是比较简单，也不像常人的领导工作，还有些报酬。你们完全都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对大法的认识在做，看上去简简单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告诉你们，在常人这边表现的越平常的东西，可能在你们看不见的，在你们所修炼的这个境界中，表现的却是真的轰轰烈烈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工作看得那么太简单，你们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做好。因为高层生命也经常跟我在讲，觉得你们能够在这里为大法做贡献，这给你们将来的生命在相当长久的以后的历史时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当听到这时，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激起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神圣感。因为有时带着人的狭隘观念去待人做事，有时遇到各种矛盾，没有守住心性，没有按照师尊要求的大善大忍去做。师父在法轮佛法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说，往往我们在修炼中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都是在常人的各种矛盾的表现当中磨练我们的心性。因此这些年当中，我一直遵循师父的教导努力去做。法会休息十分多钟，弟子们都围在师父身边，向师父请教在修炼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师父一直微笑着耐心地解答。法会历时五个多小时，大家都觉得没听够。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大家也不觉得累，不饿。法会结束时，学员弟子们恋恋不舍地送走师父，久久都不愿离去，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后来听负责主办的弟子说，这次法会租用的礼堂是师父付的钱，没用学员弟子一分钱。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恩浩荡，恩泽苍宇，参加师尊传功讲法班的珍贵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5月13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宇宙末法末劫，穹苍重组，乾坤再造的时刻，我能成为宇宙法主的弟子，多次有幸亲耳聆听师尊的讲法，而深感万分荣幸。我有幸于1994年6月28日济南班结束后，跟随师尊乘船横渡渤海海峡，去大连参加传功讲法班，见证了师尊为救度宇宙众生所付出的万般艰辛与宏大慈悲，每每回忆都倍感师恩浩荡，恩泽苍宇， 激励我们更加努力精进地做好三件事，不负师恩，不辱使命，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一，1994年6月21日晚，我在公园练完功，听同修说，师父这次在济南的第二期传功讲法班是最后一次，以后就不办班了。我因为参加几次班了，这次就没有去。一听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就没机会了，就很难见到师父了。我就毫不犹豫地连夜乘火车，第二天赶到济南，参加师父传功讲法班。在学习班上听同修们说，由于大连的一再邀请，师父答应在大连再办一期班，机会难得，许多学员都购买了去大连的火车票或飞机票，准备济南班一结束立即直接去大连参加传功讲法班。有两位同修买的是29日的机票，听说大连讲法班的票很难买到，同修就将他的机票让给我和另一名同修，乘飞机先去大连买参加讲法班的票，他与大家一同乘火车去。这时工作人员刘大姐找到我们商量，说师父为了节省资金，仅买了一张29日的机票，现在他要陪同师父一同乘飞机去大连，需要一张飞机票，这样另一名同修的飞机票就让给了刘大姐。在这里我衷心感谢两位同修让给我的这次机会。28日晚讲法班最后一堂课要结束时，师父站在讲台上拿起了话筒说，有买到30号飞机票要乘飞机去大连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不要坐飞机去了，要改乘火车去大连。师父怕大家听不清，一连讲了两遍，当时我们预感到肯定有魔的干扰。29日上午我们来到了机场，在候机室的大厅里，学员们见到了师父也乘坐这次航班去大连，都非常高兴，围着师父问这问那。老刘看到后就对我说，去跟他们说一下，别围着师父，让师父休息休息。我过去后对他们说了，可是这些学员能有机会和师父在一起都不愿离开，我就拎着师父的旅行箱跟师父说，师父到那边休息休息吧，这样学员才不情愿地离开了。这时天突然暗下来了，天空乌云密布，天色越来越暗，刹那间起风了，一阵风过后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大雨。我们站在候机厅里隔着大玻璃墙，看到外面从天而降的大雨点打到广场的水泥地面上，激起了层层雾气，瞬间地上的雨水形成溪流，又连成一片汪洋，雨越下越大，天连着地，地连着天，看不到对面的山峦楼房，雨不停地在下，许多次航班都已经停飞，我们这次航班预告晚点，晚点时间不明。我们进到候机室里休息，看着外面雨不停地下着，在雨稍小的时间里看到有的飞机在雨中起飞降落，但是我们乘坐的航班始终没有任何的消息。我们询问飞机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服务员告诉我们这次航班是从长春起飞到济南，再从济南飞往大连，由于天气原因飞机什么时间到尚不清楚。我见师父静静地坐在那里，就过去坐在师父的旁边，谈了我对大法的一些认识，师父静静地听着。当我问师父一些问题时，师父祥和地对我说，以后你会逐渐地明白的，现在你别打扰我，我在处理另外空间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对法的认识及提出的问题都是很肤浅很幼稚的。就这样我静静地坐着，观望着窗外的大雨，等待着飞机起飞的消息，直到晚间候机室服务人员通知说今天飞机不能起飞了，只能等待到明天。飞机场为所有延误的乘客免费安排了食宿，师父和我在飞机场宾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6月30日上午又到飞机场候机室等候。天一直是阴沉沉的，雨一直在下，大家心里都很焦急，多次询问机场的工作人员，但始终都没有准确的答复。雨时大时小， 飞机在雨的间隙中起飞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没有一点消息。过了中午，还没有任何消息，大家都更着急了。老刘几次去询问服务员，也没有消息。师傅告诉我们说，另外空间已经处理完了，他们利用世间的人在干扰我们，需要我们去做。因此，我们多次与候机室服务人员讲明情况，要求见机场的领导，但是机场的领导始终都没有露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如果今天飞机再不能起飞，就会耽误讲课的时间。这时乘坐这次航班的学员大约有16、17名，大家都跟师傅一起去找候机室服务人员，和他们再次说明大连还有好几千学员等着师傅讲课，而且那些学员有好些都是外地的，如果耽误一天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飞机场能不能帮助我们想想办法。服务员答应向他们的领导汇报，但是始终没有回音。到了晚上5点多钟，飞机场又给所有延误的乘客安排了食宿，许多乘客无奈的陆陆续续的都跟服务人员去了宾馆，等待第二天乘机。而我们学员一个也没有动，都跟师傅在一起，整个候机大厅只剩下师傅与我们学员了。师傅亲自耐心地与服务员讲，我们已经延误了2天了，大连有几千名学员等着去讲课，不能再等了，不能再耽误了，要求飞机场帮助我们解决，能安排飞机更好，没有飞机用客车把我们连夜送到烟台，我们从烟台乘船去大连也可以。服务人员看到这么多人都不离开候机室，听了师傅的诉说，很同情我们的处境，答应再次向他们的领导汇报我们的困难和要求。我们在候机室里等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服务员通知我们机场领导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全价给我们退机票，然后出车连夜将我们送往烟台。退票后，我们在候机室外面又等了约1个小时，机场的大客车终于来了，汽车开出了飞机场，在夜幕中驶向烟台，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候老刘对大家说，大家静一静，让师傅休息休息吧，师傅太累了。学员们主动让出了座位，让师傅躺下来休息，大家都静静的不出声。从济南到烟台一路夜行车，大家默默无声，车厢里静悄悄的，唯恐惊动了师傅，只听到汽车在雨中风驰电掣的行驶声。此时我的心也随着风声雨声汽车的轰鸣声跌宕起伏，思绪万千。二，在大法中修炼十几年了，今天回忆起来才理解一些，师父为了度我们，救度宇宙众生，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师父历经层层下走，生生世世与我们结缘，为了我们能真正的返回去，把宇宙大法捧到我们跟前，苦口婆心给我们讲法，并且为我们排除层层干扰，历解重重阻碍，摆平冤怨，消去业力，净化身体，承受了无数的苦难。刚得法时，我曾幼稚地问过师父，您修这么高，一定吃了很多苦吧？师父说，我吃的苦不是这个空间的。师父根本没有把世间的苦难当作苦，而师父在另外空间经历的苦难，又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济南，我也曾问过师父，为什么下这么大的雨，干扰师父去大连传法？师父用当时我能理解的话说，是学员们的业力，我把他们打下来之后，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这场磨难。当时我似懂非懂地看着茫茫天空，现在知道了，那是旧势力的干扰，师父当时不能说得更高，怕我理解不了，反而会生出更多的疑惑。是啊，师父本身是没有苦难的，是因为传正法， 是因为度我们，是为我们为众生而承受苦难啊。师父在国内共传法办班55期，仅1994年一年就办了22期，连过年都没能回家。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传法班一个接着一个的办，为了让我们能听懂，师父将宇宙高深法理深入浅出的细细讲给我们。师父想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但时间又很紧很紧，因此师父讲法时一句紧接着一句，既让我们听得明白，又让我们感到时间的紧迫。我感觉到了，这是师父为度我们，为救众生，在与旧势力抢时间呢。记得1993年8月份，我去北京石景山体育馆参加第14期法轮大法传授班，但由于邪恶干扰没有办成。当时看到工作人员心情很沉重，听他们讲师父很着急，给他们来了信，讲到了宇宙的更新已开始了，许多星球开始了大爆炸，危及到银河系及三界的存亡，是师父用强大的功将银河系及三界保护了下来。当时我们不同地区的十来个人相约参加安徽的传授班，一定要修炼法轮大法。1993年11月21日我们如约相聚合肥，参加了安徽传授班。在师父的传法的过程中，扩音器中不时地传出噗噗噗噗的声音，大家以为是音响的问题，师父告诉我们说这是遥远的宇宙在爆炸，通过师父的空间场传过来的声音。师父在来济南传法之前的6月12日郑州传授班的讲法中，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夹着冰雹倾盆而下，体育馆立刻断了电，屋里一片漆黑，但是师父泰然自若，非常冷静，学员们也都静静地坐着。只见师父一挥手，将魔头抓住放入矿泉水瓶中，说不管多高的魔，多高的道行，干扰破坏正法，都是这个下场。不长时间，电来了，风停了，雨住了，太阳出来了。我们也曾疑惑过，师父为什么不像在郑州班抓魔头一样，将在济南干扰传法的魔头处理了呢？容忍他们耽误我们2天的时间，而且还得绕到烟台乘船去大连呢？在正法修炼中，我们逐渐的明白了，在宇宙末法末劫之际，师父为了挽救我们这个宇宙，挽救宇宙中的层层众生，从宇宙之外带着圆融不灭的大法来到了我们这个宇宙，来到了人世间。但是旧势力改动了 80% 以上师父史前定下的正法安排，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是按着自己的安排在正法，但这样一来就触动了旧势力。师父说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破坏他们的事来消灭，可是谁也消灭不了我，谁也阻挡不了我正法，那么大家想会出现什么情况呀？正法的速度是绝对不能够受影响的，他们要阻挡，那么我就会清除掉他们，瞬间就销毁，不管多少参与都会被销毁。大家想想，我不是来救度众生来了吗？那么都销毁了，还救度谁呀？见北美巡回讲法。我们清楚地知道了，不是师父没有这个能力，不是师父销毁不了他们，是师父慈悲，是师父宏大的慈悲，是师父泽润苍宇的宏大慈悲啊。师父在传法中时时都有魔在干扰。我记得师父在一次传法班上讲了这样一件事，在北京博览会上，师父为了叫更多的人认识大法，曾开手给人治病，有个小孩子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没走几步就蹲下站不起来，去了很多大医院也没有治好，也查不出是什么病。师父看到他是被很大的业力压的，就为他消去了这些业力，小孩子马上就能跑了，高兴的手舞足蹈。当时他的父母及周围的人都为之高兴，鼓掌喝彩，赞叹师父功高与大法的神奇。可是小孩子跑了一圈又蹲下了，老毛病又犯了，其父母和周围的人都感到愕然，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师父。师父一看是贵州省的那条蛇又来捣乱， 师父看到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干扰正法，干扰人们正信，就把他销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北京93年东方健康博览上，他又跟我捣乱，因为他老干坏事，他破坏我传大法，我就把他彻底销毁了。三，7月1日清晨，我们到了烟台，一下车看到风和日丽，万里晴空，师父非常高兴，我们也都跟着高兴。街上行人还很少，我们先到客运公司购买船票，我们是头一号，买的是新世纪号快艇上层坐席。由于离开船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出去用早餐，看码头乘景。刘大姐让我陪师父一起去吃早饭，我与师父来到一个小饭馆，买了两碗面条，我还想买点其他小菜什么的，师父说不要买了，这就行了。就这样，师父只简简单单地吃了一碗面条，连一口咸菜都没吃。每当想起这件事，为师父的简朴而永不忘怀。登上了新世纪号汽艇，我们的座位是围着两张方桌而坐。学员们看着师父想说话，但瞅瞅坐在师父身边的刘大姐，欲言又止。身边的学员和我说，我们和师父照张相吧。我看了看大家沉默氛围，没有表示赞同。这样我们默默地待了好一会儿，刘大姐站了起来，离开了座位，走出了舱门，自己一个人坐在了舱门外旁边窗户下的甲板上。大家看到刘大姐离开了，慢慢地开始活跃了起来，旁边桌子的学员也围了过来，向师父问这问那。师父指了指窗外的刘大姐说，你们知道老刘为什么出去吗？他是有他心通功能的，你们心里想什么他全都知道，他接收到了你们的那些不好想法后，他心里很难受，所以他出去了。师父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他不让你们打扰我，是因为他知道我静静地待着或走路时都在处理许许多多的事情，尤其这么大的班，这么多的学员，这么大的干扰，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师父慈父般的面对面的语重心长的开示，驱散了大家心头的乌云，大家的心豁然开朗，同时又都感到很内疚，错怪了老刘。师父好像知道了我们的心意，没等我们说话，拿出了照相机，对我们说，来，我们照个相。大家听师父这么说，都高兴地拿出了照相机，与师父留下了一个个珍贵的历史镜头。经过三个小时的航行，新世纪号汽艇进了大连港，靠了码头。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大连学员打着横幅，捧着鲜花在欢迎师父。我们簇拥着师父来到甲板阶梯处，让师父先走。师父站在新世纪号汽艇甲板上，向学员们招手。看着高大、伟岸、威严、慈悲的师父从阶梯上一步一步缓缓地走下来，大家高兴的心情无法言表，热烈的场面无法形容，大家都争着给师父献花和师父握手，止不住的激动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淌着。我按动快门，留下了历史这一珍贵的瞬间。何时叩拜师尊。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